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人民日报中共最高规格的后舌发表了一篇6500字专门吹捧习近平的文章，标题叫做《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特殊重要地位》。不过这篇造神文章全文应该出现习近平核心地位的地方那句最重要的说话两个确立就静鸡鸡拿走了。在中共那套审查严到变态的系统入面，留了这四个字是保不住乌纱帽甚至命仔都没埋的政治错误。那问题来了，那到底是手误呢，抑或是一场摆到明不过没人敢揭穿的把戏？6月24号亦都是中共建党105周年前夕，人民日报的理论版头条这个最重磅的位置登出了这篇署名长篇文章，足足6500多字长篇大论，将习近平的党建思想捧到上天，甚至还写了一句这个思想无疑将会再入党的建设史册。但是看个标题再看埋篇文章，第一反应一定是又是一篇拍马屁帮他抬轿树碑立传的文章。不过魔鬼就是藏在细节里面。在中共的官场语言入面有一个被传党当成是金科玉律的固定配搭，简称2442，也就是两个确立、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和两个维护。这套组合是2019年中共十九大之后奠定习近平定于一尊大权独揽的政治基石，平时只要出现一定是完完整整一字不漏地捧出来。不过这篇文章入面全文唯一一处提到这套表述的地方是这样写的，全党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排在最前面最核心的两个确立竟然没了，而2442变成一个四肢不全的残缺版。好多朋友对中共这套暗语不熟，所谓两个确立的内容，第一确立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第二确立习近平思想的指导地位，两个维护是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对于两个确立不见了只是剩得两个维护，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解读说，两个确立是而家进行的，意思就是习近平是老大，党就是他，他就是党，一切都听他的，只要保留两个确立就代表此时此刻和可见的将来全党都必须无条件服从习近平本人。而两个维护是过去的，意思就是习近平曾经是核心，这个历史地位我们维护，不过目前要回到集中统一领导，也就是集体领导。拿走了两个确立，只是留下两个维护，那就等于用最权威的官方语言静鸡鸡宣布习近平目前这个一尊实际地位被架空，留下维护是帮他留下最后一些尊严，也都是为了保党，毕竟真是将第五代领导人踩落泥底彻底推翻的话，整个中共的认受性都会跟着冧。唐正远形容这叫做打老鼠又怕打烂花樽，拿了两个确立是打老鼠，留下两个维护是保住个花樽，这跟当年邓小平废除毛泽东的独专体制，不过就不敢打倒毛泽东本人，是一模一样的一套。 讲到呢一度，一定会有朋友话：咁系唔系过度解读呢？话唔定就系嗰个编辑一时疏忽漏咗打呢？唐正远表示，以正常人嘅思维，咁完全系合理噶。不过问题系，中共唔系正常人嘅思维，呢一种由政部级官员签名，在《人民日报》刊登的理论版头条，直接涉及到习近平政治定位的重磅理论文章，他的审查流程严格到可以用变态两个字来形容。他不是一个人写的，是整个写作班子反复推敲，逐个字琢磨，成稿之后至少要送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审查，还要送去中央办公厅，亦即是蔡奇管的那个中央办公厅，逐个字逐个字核对，确认每一个写法都是政治正确才可以见报。在这种流程底下，漏了奠定习近平核心地位的两个确立，是足以结束政治生涯的重大政治错误。经过这么多轮审查，这么多双眼看过，居然冇人发现，就咁大摇大摆喺《人民日报》刊登，咁根本就唔可能。所以结论只有一个，咁唔系手误，而系特登，系有人刻意安排，就系要将两个确立攞走。唐正远仲指出，但系文章内容诡异仲唔够。连这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大有来头的。署名的人叫做曲青山，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这个机构的职能就是专门帮最高领导人抬轿，树碑立传的。不过这个轿夫竟然有公开挑衅习近平的前科。2021年12月亦即是中共二十大前夕，习近平能不能够连任的关键博弈期，同一个曲青山，同一个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了一篇吹捧改革开放的文章。那篇文章九次提到邓小平，还分别提到江泽民和胡锦涛，不过就偏偏对当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只字不提。在中共的语境入面，不提就是最大的政治否定。一篇讲改革开放的文章不提习近平，言下之意就是你背离了改革开放路线啊。这篇文章在当年一出就引爆高层，被普遍解读是邓派、江派元老联手打压习近平连任的标志性事件，逼到习近平的不干子金牌写手江金权隔了四日就发表长篇文章激烈反击，打了一场有名的舆论仗。而曲青山早年在青海省委宣传部做了九年部长，那段期间的青海省委书记几乎清一色是江泽民、曾庆红派系的大将。更拿命的是，曲青山讲到底亦都只是一个工具，能够要他敢写，还能够堂而皇之在《人民日报》刊登的，一定是连习近平、连蔡奇都压不住，甚至不敢轻易反面的强大势力。这篇文章就是这股势力借党内最权威的渠道向全党释放的明确信号。宣传系统这套微操作不是流血的文斗，不过中共的硬道理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真正能够决定习近平生死的是军权。而军队这条线由2023年下半年到2026年初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地震。2023年7月火箭军高层被全部歼灭，跟着国防部长李尚福落马。2025年10月包括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和军委委员苗华，有九名高级将领被开除党籍军籍，然之后真正的核弹级消息。2026年1月24号 排名第一的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连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被立案审查。张友侠是红二代大佬，他的爸爸张宗信和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在西北野战军时期是出生入死的兄弟。长期以来，张友侠被视为是习近平在军队里面最忠诚的左右手，是习近平二十大强行连任的终极军事后盾。连今忠诚的亲信都被他自己亲手铲除。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用了四个字来定性，就是了尽功藏。而且解放军报定张友侠的罪名叫做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咁讲明拉张友侠根本不是单纯的反腐，而是战争路线，是政治反叛。张友侠这种有实战经验的将领，倾向于将打仗的真实战斗力放在绝对忠诚之上，咁同习近平要的政治挂帅，产生了不可以协调的矛盾。尤其是在打不打台湾这种问题上高，专业军人会说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而在习近平眼内，就是对军权底线的直接挑衅。很多人会觉得习近平将人都拉了，那就说明他大权在握，不过资深媒体人郭军就认为啱啱相反，他给了一个关键的证据26条。他说张友侠倒台之后，中央军委陷入实质性的真空期半年了，军委这个空缺一直都没有填补，高层联合指挥中心找不到有足够威望的上将来统筹。更反常的是，事件发生之后好几个月，各大战区各军兵种没有一个高级将领公开出来表态支持中央拘捕张友侠，集体沉默，在过去是不可能想象的。为了重新揸住军队，2026年5月底，中央军委印发了一份文件，简称26条，表面上是从严治军，不过国军就将它一条条拆开，指出它暴露的正正相反。包括第一，加强党委集体领导，限制战区司令军长的自主决定权，什么都要开会集体研究，用政委牵制军事主管。第二，全程预警性监控，不单只要查财务和人事，就连将领的家属、社交圈都要严格管控。第三，就是切断横向联系，甚至派系往往在酒局、同乡会、亲属网络里面形成的，所以要由生活圈彻底隔离，防止出现下一个张友侠集团。一队正常运作、有战斗力的军队，有需要将思想改造放在第一位吗？需要连高级将领的家属社交都全程监控吗？不需要。不过要这样做，就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习近平对军队已经不信任到都要事先看住的程度。26条不是习近平管住军队的信号，而是他管不住的信号。如果真是管得住，根本就不需要这份赤裸裸的文件。而且这套操作的副作用是致命的，一支动不动就要开党委会互相提防的军队，怎有可能打倒武统台湾这种瞬息万变跨海联合的现代战争？那也都是为什么多位分析人士判断，至少未来3至5年，中共没有具备发动大规模对台湾作战的实际能力。那不是他不想，而是指挥链断了，班底换清光，上面的人不听指挥。就在《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发表的同一日，海外有个多次准确爆料的自媒体又放出两条人事消息。第一个是在二十大被彻底边缘化， 被视为废太子的胡春华有可能再复出重返中共中央政治局，甚至有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接棒王沪宁管全国政协。而另一个消息是，胡锦涛的仔胡海峰将会晋升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甘肃是胡锦涛政治生涯的发迹地，胡海峰真是要杀回去老家，这个政治符号意义就太强烈了，那就等于宣布胡氏家族势力局部复苏。这些爆料目前还无法证实，我们姑且听下，继续观察。如果真是落实的话，那就意味着在二十大被打到全军覆没的团派出现了死灰复燃的迹象，而这绝对不会是习近平本人的意愿，这样更像是他在军队失控、经济低迷、外交孤立的多重困境下，被迫向党内元老和反对派系做出重大的政治妥协。而对于习近平现在的处境，外界其实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第一种是权力动摇论，理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条链后涉敢拿走两个确立最忠诚的军队盟友被清洗，高级将领集体沉默，二十六条这种恐怖监控加上被迫向团派妥协，这些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就是习近平的绝对权威正在被一步一步瓦解，他对军队只是剩低高压，失去了真心的效忠。第二种是权力巩固论，这一派会说你将内部的剧烈动荡误判成为习近平的衰退，那正正相反，那对排名第一第二的军委副主席落禁重手和开除党籍军籍，正正讲明他生杀大权无人挡得住。二十六条虽然在军事上看来是僵化，不过在政治上就彻底摧毁了将领拥兵自重的可能。至于偶然省略了两个确立，可能只是特定时期的策略性姿态，甚至是引蛇出洞，核心掌控力并没有实质受损。不过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中南海的权力博弈依然激烈。最后要提大家有几个时间一定要看实，因为好戏在后头。第一是今年七月底的北戴河会议，元老夏季云集的地方是观察高层博弈的最佳时机。第二是正常的情况下今年秋天大概是十月或者是十一月的四中全会，人事一旦变动这里就有分晓。第三要看实胡海峰到底会不会去甘肃，胡春华会不会回政治局，这两点是检验妥协论真假的最直接试金石，时间不会很久，我们很快就能够验证。讲到底，一篇本来歌功颂德的文章静鸡鸡抽起了那句最重要的说话，这个细节到底是巧合啊，抑或是中南海权力天秤真是倾斜呢？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